请我们读几节的经文。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后面一半，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第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好，我们读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爱中你召聚我们到你的跟前来，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聚集，为着你要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都在你的跟前，我们谢谢你用血洁净了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你的血你带我们进到至圣所，我们能够在这里与你面对面。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像当日的门徒一样，我们坐在你的脚前受教。主啊，你不仅把生命赐给我们，你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关乎生命的事情，好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真能够得着你来到地上要赐给人所有的祝福，就是不仅让我们得生命，并且也叫这个生命变得丰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能，所以我们唯有单单的仰望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啊，愿你借着圣灵在这个聚会中运行，向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施怜悯。主啊，好叫我们满满的得着你的自己。主啊，让父神在你儿女们中间得着喜悦和满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这一次主给我的一点负担是和弟兄姊妹交通关于信主耶稣得着新生命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共有三堂。昨天晚上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了这个新生命的重要性，或者这样讲，生命是一切。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啊，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成全救赎啊，不仅仅是叫我们啊，罪恶过犯得着赦免啊，我们知道那还是消极的，啊，积极的乃是要叫我们得着他自己做我们的生命，并且让这个生命呢，在我们的人生中显出他的丰盛、丰富来，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主的祝福啊，享受主的祝福，并且呢，我们能够满足父神的心意。那么今天晚上我要和弟兄姊妹呢交通到第二个题目呢，乃是关乎这个新生命当我们得着以后在我们肉身的生活里面的经历和表现啊。若是主许可的话，明天早晨呢 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新生命，一些实行具体的方法啊，具体的实行的路啊，讲到新生命与新生活。昨天晚上我们开头和弟兄姊妹交通到信耶稣基督相信神呢，是关乎得生命这件事情，而不是一个宗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父母亲得着肉身的生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神的生命。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人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说我还是活着，但是对神来讲，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感觉到神，我们也没有办法享受到神啊。所以这个生命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昨天也提到呢，这个生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他的救赎白白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的礼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喜欢接受礼物啊，但愿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啊，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人生中接受过许多的礼物，但是最好的就是我信了主耶稣，我从他那里得着了生命。我自己在侍奉中呢，我碰见很多啊弟兄姊妹，他们信主以后，他说我信主啊一点都没有后悔，但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信得太晚了啊。所以我看见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好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为你们感到高兴，因为你们在这么年轻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你们就有更多在地上的时间和年日来得着他，更多的机会来经历他，来享受他的丰富，也有更多的啊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他，来荣耀我们的神啊。这是何等宝贵啊，这是神赐给人不能更好的一个礼物。那么这个礼物呢，不是一件事情，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呢，不仅仅是有一个能力，不仅仅是一时的感觉，一种的情绪，也不是一种的思想而已。亲爱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就住在我的心里面。很多传福音的人，他们呼召的时候，有谁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他住在你的心里？弟兄姊妹，这是一件确实的事情啊。主住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啊，就好像一个房子一样，或者像一个房间一样，本来住的是我自己，现在多了一位住在我的里面啊。你的房间里面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你就自己生活很随意的，但是多了一个人呢，你就要跟他一起配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信主以后呢你会有的经历。以前呢，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想到我就去做了，但是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啊，我想的时候好像另外还有一个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感觉就是主耶稣自己啊。若是你有这种的经验，我要恭喜你，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从这个经历开始，我们就发现我们在生活中，他与我同行，他与我交谈，他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每一件事情，他做我的扶持，做我的能力，做我的帮助，做我生命里面的泉源啊。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昨天晚上我讲到生命是一切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讲到呢，这个生命是神在我们个人和在教会身上呢工作的起点，也是工作的凭借，也是工作的目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呢，昨天晚上我画了两个啊像图表一样的啊。我很感谢主，聚完会了立刻就有两位弟兄来跟我讲，他说你在第二组里面呢只讲了十一个点。好，我要谢谢弟兄们的细心呢，我是漏掉了一个点。昨天晚上啊， 啊，有个弟兄跟我讲，说你看我最后一点都画好了，结果上面是空白的。你已经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还有没有别的呢？啊，最后一个点，我们看见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那讲到我们在勇士里面，我们有一个职分，弟兄姊妹，这是极其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神把这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成为他眼中的同人，他心中的宝贝。亲爱弟兄姊妹，他要栽培我们，使我们长大成人。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亲的，啊，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巴不得把最好的给他，我们巴不得呢给他呢最好的栽培，好叫他将来呢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我见到很多做父母亲的，他们孩子长大了哈，他们一讲到他们孩子，脸上就放出喜乐啊，还有这个光彩来。为什么呢？他们以他们的儿女为荣。亲爱弟兄姊妹，神借着他的爱子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成为回家的儿女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父神更爱我们，他要栽培我们，好叫我们将来哈，在新天新地里面，在要来的勇士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他荣耀的发表，能够成为管理他产业的主人。亲爱弟兄姊妹，那是最后借着这个生命达到的，就是我昨天漏掉的那个点，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讲到，啊，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将来呢，在圣城的里面呢，我们要昼夜的侍奉我们的神。好，我们所以有人读圣经讲的，真正的侍奉是从勇士里面才开始的。今天我们在时间中啊，我们在教会中一起彼此配搭学习服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training 啊，就好像呢，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学医的哈，啊，你也在学医的时候，你也去看看病人啊，比如说你在做 intern 的时候，每一个科你都去走一遍啊，但是你还不是真正的啊，这个医生 full-fledged doctor 啊。那么你毕业了以后呢，你申请到一个职位呢，去做住院医生，你也看病人，但是你还不是独立的一个人在那里看，因为你背后还有你的 chief， 还有你的啊这些教授。弟兄姊妹，但是等到有一天呢，我们真正结束了这个训练，我们开始，那你出去啊，以前你的教授跟你讲话态度就不一样了，因为呢，你跟他站在一个地位上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在勇士里面，当我们生命达到神要量给我们的那个度量的时候，我们得着一个职分，那个在启示录二十二章讲到，我们要永永远远侍奉他，并且我们要做王，做神的仆人，做神的祭司。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勇士的职分，这个是借着生命达到的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每一个相信主的人，我们第一要紧的啊，要留意，要在乎啊，自己在基督里生命里的光景是活泼的呢，是新鲜的呢，啊，是刚强的呢，是明亮的呢，还是倒过来是软弱的啊，是暗淡的啊，是里面呢常常无力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这种光景。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今天很多人信了主以后，都有一颗心，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前，都有一颗心，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呢，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呢生命之外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有的人呢很重视啊圣经的解释啊。今天我去 Duluth 就有一个弟兄问了，他说啊，同一段圣经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需不需要把所有的解释都把它导出来呢？去读一读，然后我可以就发表给别人听。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今天呢信了主以后，把注意力摆在这个点上面，却忽略了生命。如果我们这样了， 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间就不为这永世效力，我们就没有得着神在我们身上救我们的那个目的。所以将来呢，主说你今世呢，短短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我相信我们没有几个人可以过一百岁啊，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我给你机会让你来生命长成。但是如果我们在时间中没有长成的话，将来还有一千年可以补课啊，你愿意现在的这短短的几十年好好的抓住机会让生命成熟呢，还是等到将来主回来以后啊，我们在神的这个补课的时候我们再去补一千年？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爱慕，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摆在关乎生命的事上。昨天晚上我和弟兄姊妹讲到，实际上来讲，整本的圣经不仅仅是一些关乎以色列人的历史，关乎基督教的道理。亲爱弟兄姊妹，整本的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它是一本生命的书。啊，我的儿子过去这两三年主复兴他，他对属灵的事情开始有爱慕。他从小在家里面呢，他比他姐姐呢先受浸，因为他怕死，所以他不到九岁的时候，天天跟我讲，哦 ，Daddy， 我要请你给我施洗哈，我要受浸。我说你懂什么？不能。有一天晚上他要睡觉的时候，我陪他祷告，他就哭起来了。他说：“主耶稣啊，我还没有受浸，我还没有得生命。”如果我离开世界的话，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哎呀，那一天晚上呢，我心里被他触动了，我非常的受感动。我说呢，他是真心的，所以我就和教会的弟兄们交通。他虽然还不满十岁，可不可以给他时间？然后这弟兄们祷告，大家觉得可以，我们就为他施浸。他施浸，我受浸以后啊，真是有一段新生命的在他身上的改变。以前呢，他在家里面生活，我们要叫他，他是很倔强的。你要他做什么，他觉得不合理，他就不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他真的毫无办法。但是那一段他受浸完以后，他才九岁，我们聚会呢就跟在这里面说的差不多了，很多年轻的研究生啊，同学啊，还有家庭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礼拜呢，礼拜二有祷告聚会，礼拜五有读经聚会，主日有像我们现在主日的聚会，他每一个聚会都来。祷告聚会啊，他跟大人，他也跟我们一起跪下来啊，从七点钟到九点钟啊，过了一段这样美好的日子。但是他读到高中以后呢，他功课开始忙了。读到大学以后呢，他告诉我，他说 Daddy 你放心，我交的朋友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但是我真的去看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像。一直到他大学毕业，过了好长一段日子，主在他身上做了一点工，施怜悯，他真是回来了。他后来写了大概十几页的用 computer type 出来，我称他说这叫做他的忏悔录。他这十年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以前表面上做的事情跟他心里面想的是两回事。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个生命在人的里面开始了我们人有责任要追求，另外一面呢，神也负责任要让这个生命在你我里面长大。在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就叫我们开始爱慕主耶稣，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事情，我们开始有兴趣。这个兴趣不能靠人来培养，只有神在我们里面培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有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劝我们，鼓励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像我年轻的时候是连哄带骗的，要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也立了志要读我曾经立过好多志 立志啊，结果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就停下来了，旧约呢大概读到利未记就停下来了，所以前面呢就翻来覆去读了好几，为什么每次又重新来开始。弟兄姊妹们，你就发现立志为善的由得我，但是做到我自己没有力量，所以神要来培养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先要有这个认识，既然神拣选了我们，他爱我们，在时间中借着恩典吸引我们，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就要体贴父神的爱，我们愿意与他合作，说主啊，你来吸引我，让我追求你，你来吸引我，让我喜欢亲近你。我的儿子就这样子，他十年过后，主借着一些环境让他痛苦，借着一些环境让他失去了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他才发现回头一看，在基督里那个平安是真的，在基督里那个喜乐是真实的啊！他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呢，主在他身上给把所有以前他失去的那些都再得回来，他对属灵的事情有爱慕，所以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他说 Daddy 啊，我该怎么读圣经？他其实已经很读了好几遍了，他跟他姐姐完全不一样，姐姐从小啊就一遍一遍的照着次序把圣经来回读了好多遍，我这个儿子从来没有一次，他跟我一样啊。所以我的姊妹说呢，这个儿子跟爸爸是一国的，他们都是 live on the edge，没有压力他就没有表现，一有压力他就开始精神抖擞。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哈，你是那种很规律的人，感谢赞美主；你是那种没有形没有状的人哈，只是靠着压力来生活的人，主也有办法让你爱他哈。所以我的儿子来问我，他说 Daddy 我该怎么读圣经？我跟他讲，我说你要用你的生命来读。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因为这本圣经是生命的书，他讲的不是道理。什么叫做生命的书呢？是可以进到你的感觉里面，进到你的经历里面，让你主观的去体验它。弟兄姊妹，你这样子你就发现我们读圣经读不完的，它太奇妙了，太丰富了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开始往前讲一点啊，讲到这个新生命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去经历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啊？当我们经历它以后，在我们身上会别人看出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啊？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要特别和弟兄姊妹稍微讲一点这个生命它的特性。因为我们呢，从父母亲我们已经得着了一个啊人的生命，我称这个叫做肉身的生命 physical life 好，我们有一个肉身的生命，在这个肉身生命里面我们受教育，我们被栽培，我们有人的知觉，有人的见识，有人的判断，有人的看法和观念。现在呢，神把一个新的生命借着他的爱子做成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我们先认识它的特性，好叫我们能够区别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和旧的生命，它有我们能够分辨它。不然的话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常常问一件事情啊，我碰到一件事情要做决定，我里面有好几个感觉，哪一个是主啊？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被分辨，说这个是主，那个不是主。那个是我自己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要分辨是主不太容易的啊。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你看见门徒们呢，他们一开始蒙召跟随主耶稣啊，他们就跟主同住。你知道一个人呢，要真正彼此认识的话，我们每天只见面几个钟头，不会真的认识啊。如果我们在一起同事啊，每天呢共同做一个 project， 我们可能对他有一点了解。但真正要认识这个人呢，你必须要跟他住在一起啊。门徒们已经跟主呢在肉身中住在一起了，但是有的时候他们 碰到一些环境的时候，主来了他们认不出来的。比如说有一次啊，主耶稣用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了，那时候吃完了以后天已经黑了，很多人呢吃饱了就很高兴了，就永立主耶稣做王。但是主耶稣不愿意被别人这样子高抬，他来到地上的目的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把生命属灵的带给人。所以呢，主耶稣就退到山上去祷告。当他退之前呢，他就嘱咐门徒们啊，上了船，要他们划船呢过加利利海到对岸去。到了半夜，门徒们在海上呢碰见了风暴啊，几乎都要丧命了啊。他们那个风暴很大啊，他们在那个黑暗中呢，看见海面上有一个影子，好像有人走过来。门徒们说那个是鬼魂。但是忽然有一个门徒说，不，那是主。彼得还不太相信，彼得就问说，主啊，如果真是你的话，你就让我也从水面上走过去。弟兄姊妹，你看啊，有的时候主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生活中间要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分不出来。有的人呢敏锐一点说那是主。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里面呢，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他借着那个生命带给我们一个生命的知觉，但是我们分不出来这个是主或者那个是我啊。甚至有的时候撒旦把一些意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分不出来。弟兄姊妹，所以神的儿女们呢，我们生活常常起起伏伏的。为了这个缘故，我要和弟兄姊妹先讲一点这个生命的特性啊。我们刚刚读圣经呢啊，我们知道当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神给我们一个见证，叫我们得着一个生命。圣经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永生。所以这个生命的特性呢，第一个它有一个永远的性质。我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永远这个在圣经里面的意念。在今天人间讲到永远，大概就是啊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无穷的时间叫做永远。但是我们读圣经知道，有一天呢，这个物质的宇宙神要把它结束，结束了以后呢就不再有时间了。学物理的人呢，第一个要对时间有感觉，你才能够去测量这些物质的状况啊。所以这学物理的人对时间要定义的，所以这个相对论就讲到你的运动的速度跟你量的时间的长短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只要讲到时间，但是在神的里面没有时间，时间是神创造的。所以永远呢并不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永远乃是神的性质，在时间中永远能够出现在你我的身上，因为它是超乎时间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意念啊。这个讲到永远啊，就告诉我们说，在它跟在时间中做一个对比，我们能够了解它。在凡是在时间中的东西都是会改变的，而且都是会朽坏的，或者用物理学的话来讲啊，都是朝向最大乱度的方向而去的啊。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啊，就是本来可以用的这个能量呢，经过时间以后呢，它能量就变得乱了，就变得没有用了啊。这是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啊。所以时间的起点就是所有的能量集中最有用的那个时候，那是时间的起点。但是在永远的里面呢是不改变的，不会朽坏的。这个生命在你我的里面是这样。今天在时间中人的生命会改变，人会衰老。所以有一天我女儿问我，她爸爸你现在觉得你几岁，我就问她，你要听我的 true feeling 还是要听标准答案啊？你知道我以前问孩子问题啊，她都给我标准答案，所以现在她问我问题，我就问她，我说你要听标准答案呢，还是要听我心里面真正想的啊？你知道年纪大了以后啊，当别人问你说你现在几岁，我都希望我讲我年轻一点， 但是如果别人一眼就看出你已经那么多岁了，我就很难过。所以那天我女儿听懂我的心情了，她说了，我想听你心里面想说的话。我说 I feel I'm 20。 我不是说我感觉我还是20岁，弟兄姊妹们，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啊，我的行动不像20岁的人，我的体力不像20岁的人，我吃东西也不像20岁的人。弟兄姊妹们，因为在时间中会改变，我们的心情也会改变啊，但是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它是不改变的，它的爱在我们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信实在我们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过。在神里面啊，因为他是永远的神，所以在神里面呢是不改变的。这换句话说，用人的话来讲，他不需要进步的。今天人因为人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们需要进步，但是在神里面呢是不需要进步的，在他的里面永远长新。这个永生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得着了，你会有一点点的经历的。因此比如说我们唱一些好的诗歌，有些诗歌我们不知道唱了多少遍，我从得救以后呢到现在可能唱至少上千遍，但是每一次唱都觉得那么新鲜啊。昨天晚上我们唱的有一首诗歌说，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我到现在唱我还是唱得非常非常的喜乐。我在侍奉主的年日中大概有一段时期啊，每天早上起来那就是我亲近主的诗歌，我把它当作我的祷告唱在主的面前，我没有唱厌过啊，因为借着这首诗歌我摸到了这个生命，我来到了主的面前，主耶稣他的永远性是新鲜的。弟兄姊妹，今天呢在基督徒中间大家都常常想要换一些新诗歌来唱唱，我们发现呢有些诗歌里面没有这个性质的时候不耐唱啊，就好像流行歌曲一样啊，三个月就过去了没有人再唱啊。但是那些好的歌呢啊，你看历久弥新，因为它里面能够带着这个永远的性质，这是主给我们这个生命在你我里面啊。如果我们摸到了，你要为这个感谢主啊。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会改变，我会失败，我甚至会向你不忠心失信，但是你从来不失信，因为你不改变。这就是保罗的经历啊。保罗在他要寻道之前，他写提摩太后书，他告诉提摩太呢，我们在守主见证的时候那个艰难，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失信，这又何妨呢？因为我们的神从不违背他的旨意，他保守我们，这个是我们得着的生命。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杞人忧天呢，为了自己，为了弟兄姊妹，天天愁眉苦脸，怎么他还是那个样子呢？他现在软弱了，怎么起不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信心说，他在里面，在他里面有主的永生，主会负他的责任，我们就安息下来。在我的里面，我软弱的时候，我要看这个生命，主啊，在这个生命里面，你会完成你的旨意，你会做成，达到你的目的。第二个点，我们讲这个生命，它是属灵的，跟我们现在有的这个 physical 这个属生理的物质的这个生命做一个对比。这个物质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我们有物质身体的感官啊，我们觉得这些感官呢是非常的真实非常具体，但是信了主以后，弟兄姊妹，主会在我们里面呢借着这生命让我们慢慢的有一种的知觉，或者是借着别人交通给我们，或者甚至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人生有一些经验，我们就开始有一种的确信。我曾经碰过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啊，我们向他传福音，他很快就接受了。他到美国来非常成功，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后来做了这个一个高科技公司的这个 这个 chief engineer， 但我们向他传福音好像毫不费力气他就接受主了。我有一次就去看他，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容易接受主呢？他说因为我相信人有灵魂。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是知青，曾经下放到东北去，他说我在东北啊被下放的时候，去那边这个知青下乡的时候，他说我见过鬼啊。我说你真的啊？他说我相信有灵魂的事情啊，有灵魂就是你肉眼看不见，但你知道他是实在的。弟兄姊妹们，信了主以后，因着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会开始感觉这个物质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它只不过是个影子，那个真正的背后的实体是属灵的世界。现在那个属灵的世界借着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开始了，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这是为什么历世历代那么多在地上人看他可以有成就的人，他们甘之如饴把他放下来，他微着看不见的那个事情。弟兄姊妹，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神像为摩西做的见证，他仿佛呢，他以那看不见的比那法老埃及王宫里面的荣华富贵呢更宝贵，他就欢然的放下。所以一个得着这个属灵生命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迟早要被主说服，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属灵的宇宙，在那个宇宙里面我们的神在那里掌权。今天他借着这个生命在你我的身上掌权，在你我的身上做工，在你我的里面保护我们。你有没有这个认识呢？这是我们读圣经发现每一个使徒们，每一个先知，一直到教会历史中每一个圣徒，他们里面得着的确据。这是属灵的生命，这个是非常真实非常有把握的。我没有时间多讲一点经历的事情，这些事你如果碰见几次，你就知道属灵的事是真实的。我们在地上呢，人生这短短的几十年，重要的不在乎你做了什么，你得了什么，重要的你在基督里面这个生命长成。所以中国古时候有一些人呢，他们还不认识主，他们都感觉到宇宙中有一个真实的，他们说有一个道，对不对？他觉得，所以说孔子啊讲，他说我早晨如果明白了这个宇宙的那个道的奥秘啊，我晚上离开世界，他说我已经心满意足，我做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里面要真实到这个地步，这不是修养来的，也不是人的哲学把你说服的，而是你里面确实得着的确据和把握。这个叫做属灵的生命，因为它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今天它在我们的灵里面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宝贵啊，它能够叫我们超越环境。我在我们聚会有一个弟兄啊，有好几个都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他学物理的，在这里拿了物理博士，又去读法律系啊，然后他到一个高科技公司去上班。我就问他你怎么信主的，他说我是被主说服的。我问他主怎么说服你，他说我读完物理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要物理系毕业的人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只好去读法律，读完法律人家说你是读物理的，我还是不要。所以他心情非常不好，他看看他以前的清华出来的同学个个都很好了，他说我心情非常不好，他说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受挫折。我问他你第一次受挫折是什么，他说我他是山西人，他说呢我在山西读书的时候是全省第一名状元，一到了清华呢，我发现我排不到前十名，这个很挫折啊，我从来没有在别人之后的，但是现在全班都比我好，非常挫折。第二次就是他找工作的时候，他有一天他非常低沉，他的妻子已经信了主，他就 在心里面真诚的跟主耶稣讲话，他主耶稣啊，我心情非常不好，如果你是真的，你怎么帮我？结果忽然之间，他说啊，他好像从云里面被人拉起来，带到一个明亮的地方，他说那个喜乐我怎么去想是谁给我的，他说不上来，他说那是我祷告主答应的，他认识了主。弟兄姊妹，这个是属灵的，这是真实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经历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得着的。今天我们把它道理化了，字句化了，形式化了，啊，仪文化了，律法化了，弟兄姊妹，我们把生命扼杀了。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活在这生命的里面，这生命的特性是属灵的，你怎么做肯到主耶稣跟前来，主就让你看见这个真实。这个属灵的世界，我在讲圣经里面多次告诉我们说它是实体。现在在我的身上啊，我的年纪，我越来越有确据，越来越有把握，我知道我的主活着。你问我他怎么活着，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因为耶路撒冷坟墓空了吗？今天很多坟墓都被挖空了，那你怎么说他们活着呢？你怎么知道主活着呢？因为他活在我心里。你有没有这个确据？你今天是不是还这样子向人做见证？他跟我说话，他光照我，他怜悯我，他扶持我，这个叫做信耶稣。弟兄姊妹，你有永生，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第三个点，这个特性它是属天的。我们讲到天就要讲地，我们才会领会什么叫做天。我们知道地上有地上的形体，有地上的生命，地上有地上的享受和喜乐，那么天上，地上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天上事物的影儿而已。那么属天的，它的境界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以前我看一些啊，有人讲到圣经上面讲的喜乐的时候，他说这个喜乐跟一般人讲的高兴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讲啊，在圣经里面讲基督徒从来不用 happy 这个词，都用 joy 或者 rejoice 啊。为什么呢？因为 joy 跟 rejoice 啊，它的性质是属天的啊。我那时候读觉得很，这个有点玄，有点抽象，喜乐就喜乐，快乐就是快乐嘛。我吃到好吃东西，我也可以说我很高兴，我也可以说我很喜乐，对不对？但你硬要说喜乐是属天的，这怎么说呢？因此呢，当我们真正的经历了，就发现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属天的喜乐不需要地上的原因，只需要主耶稣就够了，那个是属天的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哈，无穷喜乐原因，年日展开不改，是谁呢？是我们的主耶稣。我刚刚讲到那位弟兄，他信主了，就是他经历了那个属天的喜乐，他就得救了，他就欢欢喜喜到教会里面去说，我信耶稣了，我愿意受浸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显一下你就知道了，何等的奇妙。还有属天的平安，还有属天的安息，还有属天的智慧，都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有的人呢，有属地的人的聪明和办法，但是当一个人摸到了这生命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属天的智慧和聪明，这个是叫我们稀奇的。这个人没有受什么教育，他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是在这生命里面带来的。最后我要再讲一点呢，这个生命我们得着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表现，它是团体的，它是身体的生命啊，它不是个别的要你去离开人群的做修道士孤独的过生活的那个生命，它会寻找 弟兄们的生命。你碰见了同样有生命的人的时候，即便我肉身根本不认识他，即便我肉身认识他跟他何等不一样，但是我们里面会有响应。一交通到主的时候，里面深渊与深渊就有响应。这个是身体的生命啊，在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都一样的。所以保罗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你信耶稣得着的，他信耶稣得着的，我信耶稣也得着。所以我们被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因着这个生命，我们就感觉到亲密；因着这个生命的交通，我们就感觉到甜美。弟兄姊妹，这个是啊，神在耶稣基督里把这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要认识他的特性。我们认识了这些特性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是基督，这个是生命，那个呢是人的办法、人的努力、人的修行啊。我今天晚上呢，盼望时间够哈，我能够用罗马书第三章到罗马书第八章来讲这个生命经历的三种的层面啊。所以因为很多，所以我就不一节一节去和大家读了。如果我讲完了这一面呢，我要再讲到，再用约翰一书来讲到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三个阶段的表现啊。在罗马书第三章啊开始啊，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哈，这一段呢，我们称它做这个新生命。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显在我们肉身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经历叫做因信称义的经历。在这个因信称义的经历的里面呢，首先我们是被神带到一个点上，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若是要去见神的话啊，我们只有被审判、被定罪、活在恐惧、痛苦还有逃避神的那种感觉里面啊。就好像呢啊，我讲一点人间的事情啊，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像我小的时候有时候调皮捣蛋啊，把家里啊爸爸妈妈宝贝的东西打破了，那么呢我把它收拾好藏起来，希望他们忘记不要看见，那我就不要讲话啊。但是每次爸爸回家啊，我就看他的脸色，他还没讲我就害怕了，是不是他知道了，他要来审判我了，要来处罚我。弟兄姊妹，这就是人啊，没有救恩之前，没有信耶稣之前，人要遇见神，我们心里面的一种信息啊，可能人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是人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本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被神接纳的啊。所以呢，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呢，神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把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不需要自己做什么的，神就称我们是对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啊！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有的人是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很想信，但是他天天被定罪，像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他已经做了修道士，他天天都想要得平安，但是他无论怎么样修行自己、刻苦自己啊，照着别人讲的方法去朝圣，他都没有办法得到平安。也有的人呢，他们呢在信主的时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我在侍奉中有一次啊，聚完会了，就有一个年轻人跑来找我，他伯弟兄，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你可以说？他说呢，一个人信耶稣是不是要先承认自己是罪人？我说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呢？他说因为我啊，决定我要信耶稣了，去受浸的那一天，站在水池里面，那个帮我受浸的美国传道人牧师啊，就跟我讲，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人？他说他为什么不早问我？我已经站在水里面了，他才问我。他说我不是罪人，但又想我已经站在水里面不能不进了，所以他说我就很痛苦的，我也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就点了个头，他们就把我进到水里面。他说我现在呢，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还不是罪人，因为我是个好人。他真的是个好人，因为他从小他的母亲是学教育心理的，他母亲对他管教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严格，所以他的行为生活真的是好啊。我们现在跟他在一起生活还觉得跟他相处真容易，因为他总是觉得他错都不觉得你们会错啊，但是他不觉得他是罪人啊，他觉得你讲的比较有道理，他总是赞成你啊，这样的一个弟兄，他不觉得他是罪人。但是很奇妙啊，他跟我们聚会一段日子以后，有一天他聚会，他跟我问过这个问题，有第二个礼拜他就把他受浸的照片拿来给我看，真的那一张照片照着他满脸都是这个痛苦的表情，因为那个弟兄正在问他你是不是罪人。你知道，但是当他有一次啊，我们每年的年中12月31号我们聚会呢，晚上有守岁的祷告，这守岁的祷告呢，我们第一堂第一个钟头就是大家安静，自己找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家庭爸爸带着家人啊，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到主面前啊，我们省察自己，让主来光照，然后我们彼此认罪。那天领聚会的弟兄讲说，我们认罪不要笼笼统统的说，我这一年很多事情对不起你，请你赦免，不要，要讲哪一件事情具体的讲。那一天他做爸爸，他也做丈夫，他就带着他们去，那一天主光照他，但是主不仅仅光照他，主的血在他身上洗净他。那天认完罪以后，第二堂是我们拨饼聚会，他是被安排服侍饼杯的，我们大家找不到他们说这个弟兄啊，一个人安静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就去找他，我说弟兄你要服侍了，他站起来满脸的荣光。等到拨饼完了以后，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污秽，我被带在他神圣的平安和荣耀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可以经历的，这不是一个道理。从那一天以后，他的家庭生活变了，他在教会侍奉的态度变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重生得救了。弟兄姊妹们，这是生命最初步的经历，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所以有另外一个弟兄就是说，不公平，主为什么启示他的宝血给他，还没启示给我？我天天认罪了，我总是觉得我还是很 guilty。 但当他来到主的话语里面，他认真寻求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弟兄他也被主摸到。那一天晚上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呢禁食祷告，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得了肺癌，这个弟兄没有医药保险，他也不相信美国的医生，对不起啊，我们有医生啊，他也不愿意做 chemo， 也不愿意做 radiation， 所以我们说怎么办呢？他天天就是发 the low grade temperature 啊，天天出汗，整个人呢一下子就瘦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只好照着主的话语，雅各书里面说，你们中间都是有病的，就当到教会里面来，找长老们，大家彼此认罪，然后我们为他按手祷告。那天我们就讲到，我们要彼此认罪，认罪的时候我们要取用主耶稣的血， 我们就跪下来，真的弟兄姊妹彼此认罪。结果那天祷告完了以后，病人们没讲话，另外那个说不公平的弟兄他起来讲话，他说能不能让我做一点见证，刚才认罪的时候我真心立主赦罪的平安。他说我现在不嫉妒那个弟兄，我得着一样的。当然后来这个弟兄病得了医治，从那一天开始起来烧退了，他没有做任何的治疗，他现在到中国大陆去做英语教师去了，因为他是个美国弟兄。弟兄姊妹，救恩是可以验证的，不是拿来道理说给别人听的，必须你自己亲身走过，亲身经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被他说服了。一次我还怀疑，第二次我还有理由，第三次我跟别人讲，我跟主说，主啊，握住我，让我信心摆在你身上，让我把信心的锚抛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经历的最初步，你要经历主天神圣的平安。我讲到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宝血的功效，有几个月的时间主把我摆在这个宝血带来的平安的里面，这个宝血带来进入至圣所神圣的同在里面，到一个地步，我那时候在华大是研究生，读学位，读博士学位，连我的教授我的同学都感觉到这个人来了，我们开不起玩笑了，因为呢我们不能讲那些话了。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心里，你把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呢从主那里得着救赎，救赎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本来呢是罪和撒旦的奴仆，今天呢耶稣基督付了赎价把我们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呢，他付的赎价血的另外一面呢是显在父神的跟前，把父神本来要定我们罪的公义了，叫他满足了，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所以十字架有两个手啊，两边呢，一边是救赎我们，一边是挽回神对我们的慈爱。弟兄姊妹们，叫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活在神圣属天的平安和喜乐的里面，这样子开始啊，在这个经历里面呢，它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信心。信心不是一个口号，信心不是一个感觉，也信心也不是一个意志的运用，信心乃是一个脚踪啊。所以罗马书第四章讲到，我们凡是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踪 ，the footsteps of faith of Abraham 啊，我们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脚踪走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就经历生命里面的故事啊，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样子抓住主的话语，我们跟主说，主啊，让这个话语在我的身上是真实的，你的信心就开始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阶段里面呢，神的儿女们呢会有很多的祷告的经历。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说，信靠耶稣何等甘甜，大家熟不熟这首诗歌？第二句怎么说呢？抓他话语做把握。弟兄姊妹，你怎么相信主呢？抓住主的话。一个人呢，你相信他，你就相信他的话。你要抓住我们的主，你是抓住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抓住主的话做把握了，我们就在许多的事上一再再次的被他说服，他是真实的。他是活泼的，他是奇妙的。我需要智慧的时候，我到他跟前去，他做我的智慧。我喜欢做一点我自己的见证。我在读学位的时候，我修一门课，叫做 其实它的内容啊，就是电磁流体力学，啊，就是学太阳系里面的这些电磁风暴的这些课程。嗯，那一次考试，我们考 final， 教授啊，这个教授很有趣，他说啊，我这一次出四个题目，如果你会答的话，一张纸就答完了，啊，你可能你就拿满分。如果你写超过两张呢，你大概分数就越来越低。哇，所以同学们都紧张的不得了，而且那时候都是 honor 制度，教授把题目写在黑板上，纸发下来他就走了。他说一个钟头见，你们回把考卷交回来。啊，我那天手心都出汗了。啊，我跟主说，主啊，怎么办呢？你知道，你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把所有的这些电磁流体的这些方程式啊、公这些定律都写下来，看看哪一个能套上去，开始写论文了。那一写当然两三张嘛，对不对？哈，哪里可能呢？除非你看见那个 picture， 它里面是什么，那你就知道用数学语言写一下，几条就写完了。你必须要有这种 insight， 但是你怎么得着呢？在紧张的时候怎么得着？我看我同学个个都哇振笔疾书啊，大家都不敢写在考卷上，都先写别的地方。我坐在那里只好祷告，我说主啊，我要依靠你。你知道我的智慧有限，我也跟主说，主啊，你也知道我为了这门课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哎，等到我再张开眼睛，我再看这个题目，我看见了。我就真的每一个题目就是两个数学语言写上去，我就交卷，结果拿了满分。我真是后来我伏在主面前，我说主啊，你太奇妙了，你是我的智慧。弟兄姊妹，人需要有 insight， 需要有 vision， 在这个生命里你来到主耶稣跟前，你会有 vision， 在属灵的世上更需要，你需要有看见。这个是在这生命的里面，你要好好去经历它，不要只抓住道理字句，变成大道先生。啊，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聚会有个弟兄啊，每次讲到四平八稳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给他起个绰号叫大道先生。啊，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啊，我们要走道路的人，不要做讲道的人。啊，走道路的人就是凭着信心跟随亚伯拉罕的脚步，抓住主的话语，在每一步路上面，你都经历主是又真又活的。啊，这个经历在我们身上，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医生。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医生没有用哈。我前几年来，我们有医生弟兄可以做见证，我身体很不好的，但这几年我每次身体不好，我就到主面前去祷告，去等候，主就给我带领，我就顺服，每顺服一步，我就发现我的身体好一点，真是奇妙，真是奇妙。现在我的女儿跟我开玩笑说，你是 free consultant， you offer free consultation。啊，你碰到人就喜欢跟别人讲，你要吃这个，你要做那个。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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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以后不要别人讨厌我，还是不讲好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祝福哪里来呢？因为这个生命在你里面，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宇宙的至宝、至大的真神在你里面做你的生命。你想想看，你跟主说主啊，怎么可能呢？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你看上呢？但是主一直在爱我们，父神拣选我们。第二层的经历，我们有了这个恩典的经历，我们的信心在主面前有了一点点的根基了，我们开始啊，爱慕要向主耶稣。这个叫做成圣的经历，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在我身上有矛盾。有的时候我好像很好，有的时候呢我好像呢很不好。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原因呢？啊，所以有的人讲说，来聚会的时候个个都像天使， 一回到家我的丈夫怎么就变成魔鬼了呢？声音怎么那么大，脾气怎么那么大呢？弟兄姊妹，这个矛盾在哪里呢？原来我还有我原来救人的生命啊，我什么时候我体贴我的旧人，照着我的旧人生活，你就发现啊，这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呢，它好像就退到后面去啊。两个人，所以从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罗马书第七章的结束，保罗就讲到这一段的挣扎啊。在你我身上，我们没有这个新生命以前，我们这个人是统一的，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有了这个新生命以后呢，我们的旧人还是听罪的，因为罪在我们身上呢，借着我们的欲望来辖制我们啊。但是现在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甘心做主义的奴仆，这就有了矛盾了。在这个矛盾的里面呢，我们要追求像主耶稣，我们就需要经历主耶稣十字架救赎的功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受浸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入教的仪式，不是一个仪式，完全不是仪式。虽然他有外面的做法，但是他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做法的背后有神的保证，有神的事实，有神一切的供应，那个叫做属灵的实际。你已经跟基督同死了，一同埋葬了，然后一同复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天生活我们要承认的。如果这个旧人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说，你已经死了，我已经，因为我已经受浸了啊。受浸就是与主同埋葬，没有一个人把人呢没有死就去埋葬，那叫活埋，主从来不做这种事，必须是死的。那么你怎么死呢？你不需要自己去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他的死里面把每一个相信的人带到死地了。就好像我这里啊，我圣经这里有一张纸，这一张纸就是我们这个人，这本圣经如果就是基督的话，我没有信基督以前，纸跟书呢是分开的。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受浸了，他说你受浸呢是归入耶稣基督，是怎么归入呢？归入他的死，归进去了以后，你是再看不见那张纸了。这本书丢到水里面，那张纸也在水里面。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的救恩，这是我们成圣的根源。我的那个旧人呢，主耶稣已经解决了，现在碰见的呢，只不过是一点的，我们一点的挣扎，一点的信心的运用而已。就好像呢啊，我们知道在我们波特兰那里啊，波特兰被称作 Rose City啊，玫瑰城市，那里有很漂亮的玫瑰花啊，所以很多人呢家里都有玫瑰啊。那么有的人呢就把玫瑰开，不要开的花苞呢把它剪下来，你要剪下来插在屋里的花瓶里面，你说那玫瑰是活的还是死的呢？是活的还是死的？它放在水里面，水里面你加上养分，但花苞还会开，好像是活的，但是你从剪的那一刻开始，它跟生命的源头已经切断了，它那个活只是暂时的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挣扎的经历。我们越挣扎觉得它好像很活，我越是想要戒烟的烟瘾就越大，引诱就越大。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去戒，你只要承认那个抽烟的我跟基督死了，那个喜欢半夜爬起来去玩 computer game 的人也已经死了，我可以好好读书了。弟兄姊妹，你需要有这种的信心的操练。如果你在第一步没有跟随主走过信心的脚中，你走这第二步的时候，你不会用信心，我们就很痛苦，我们就天天说我很软弱啊。我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啊，别人一祷告我们就说阿们对不对？我们真是阿们，因为这就是我们肉体，我们肉身实际经验的写照。弟兄姊妹们，不，救恩在我们身上，借着这生命我们可以进入它，我们真实的进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 我们身上这两个人，一个是属于老亚当的族类，另外一个属于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开始认识主耶稣十字架，不仅是代替我们受刑罚，并且把我们带进那个刑罚的死里面。那么这个死对付我们身上两个难处，一个难处啊，就是救人。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称这个救人啊，如果你读英文，直接翻译就是很老很老的人 ，old man。啊，弟兄姊妹，确实照着年日来讲哈，我们这个旧人跟我们新人比起来是比较老一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肉身有的人呢，20岁的时候才受浸，他旧人已经20岁了，新人才刚刚出生，对不对？啊，但这个旧人在我们的身上啊，他产生一种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犯罪的身体，他用我们的身体来犯罪。保罗讲到这个身体是罪的身体，啊 ，body of sin， 怎么犯罪呢？罪啊，借着我们身体里面的欲望来辖制我们。啊，我们知道我们人有各式各样的需求，这些需求变成欲望。啊，这欲望呢，本来神给我们的时候是中性的，是为了叫生命呢发展并且繁衍的。但是呢，当最近来运用它的时候，人的欲望啊就控制不了了，啊，所以我常常感觉这个欲望好像我们家里的水龙头用久了以后啊，它就关不紧了。现在的都是 single handle 的哈，以前是用扭的，你怎么扭越扭它越漏水，这就是欲望在我们的身上哈，啊，所以用这个来辖制我们。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与基督一同死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带到死地了。所以我在教会侍奉里面碰见好些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挣扎的时候，我就劝他们，你不要再努力了，你用相信的方法，用祷告的方法，用恳求的方法到主的面前，求主把这个真理的实际借着圣灵显在你的身上。我经历好几个弟兄，他们呢这样子去祷告，过了一段时间非常奇妙，他们来做见证说脱落了，他在我身上再不成为一个捆绑一个瑕疵，他得着释放。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生命里面的经历。那么再接下来呢，人除了这消极的会犯罪以外，积极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要表现自己的圣洁，啊，这就是守律法。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讲到守律法的这个难处啊，比那个罪身啊更麻烦，啊，他说如果我不想到啊不可以贪心呢，我就从来不会觉得我贪心的，但有人告诉我说不可以贪心的，我就天天想贪心。我有一次碰见一个基督徒，他讲，他我每次经过别人的菜园呢，我里面就讲说不要去摘他那个番茄。但是随后走过以后，手上都是拿一个番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守律法的结果啊！你越是不想做啊，越是说我不应该做，你就越去做。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解决了这个。那个身体啊，保罗说是取死的身体，这个是当时罗马时代除了钉十字架的死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死刑。钉十字架是非罗马公民啊，就是那些被罗马帝国征服的那些民族的国民，他们觉得他们要背叛罗马帝国的或者强盗，他们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对于啊罗马帝国的公民或者非罗马帝国的公民呢，他们如果是杀人犯，那他们怎么办啊？而且有证据是你杀的，还是谋杀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你杀死的那个人呢身体啊拿来脸对脸手对手脚对脚绑在一起，跟这个活人 你走到哪里你都背着这个取死的身体，直到那个尸毒进到你的里面你也死掉，要不然就是你受不了发狂而死。这就是保罗讲到守律法的那种感觉，弟兄姊妹。但是今天很多人还喜欢守律法，我们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信耶稣不是把规条给你，告诉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一定要做，不是的。主耶稣乃是把生命给你，告诉你说在这个生命里面你得自由了，你不需要做那个事。在这个生命里面你有能力了，你可以做这件事，你可以达到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耶稣，这个叫做新生命。这个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用信心来经历。保罗在这一部经历上面是非常有名的，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啊，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常常要挣扎要脱离，他屡战屡败，屡败又屡战，他好像没有出路。但是感谢神，神让他转眼注视耶稣，他得释放。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生命的经历。啊，所以年轻人呢，你们现在单纯要在这些点上追求，追求可能等到你们学校毕业了，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要进入一个全新幸福的阶段。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愿这些话在帮助我们温习主的救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享受它。那么我们认识了这个，我们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我们愿意效法基督的死，磨成他死的形状，弟兄姊妹，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越过越美丽，越过越清晰，越过越真实。接下来到了第三个阶段，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见这生命的经历与主之间的交通就完全在圣灵的里面。这是一个何等美的生活啊！有人讲在这个圣灵与我们的灵呢已经联合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能够听见主的声音，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随灵而行。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呢，我们能够呢进入与基督一同受苦啊。这个受苦就不仅仅是为着对付罪和我们的肉体啊，这个受苦呢跟得荣耀有关系啊，那是呢叫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得着彰显。这种的经历啊，在基督徒的身上，就是连刚得救的人都应该有，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只是不是那么稳定，不是那么平凡。等到我们走过了称义成圣了，我们再有这种经历的时候，它就变得很清楚啊，在我们身上呢，当圣灵开始有一点点教导的时候，我们立刻能觉察这是主。当生命里面有一点点动向的时候，我们说呢这是主。我举一个例子，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段的篇幅保罗是在回答问题，弟兄姊妹问了各式各样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乎呢婚姻与家庭的问题。在婚姻与家庭的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乎呢守独身的事情。保罗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没有得着主的指示啊，所以你们既然要问回答呢，我就照着我的意思回答一下。所以他特别讲了我没有主的话，现在是我的感觉。他就讲完了以后，他忽然里面有一个感觉，这是主说的。他说我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随灵而行，这个叫做生命的感觉。因为他言语已经操练到一个地步，不随便随着自己的情绪，随着自己的逻辑说话，他是随着主，随着生命。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具体的，在保罗身上可以，在你我身上一样啊。这是生命第三层的经历，这一层的经历啊，叫我们呢 经历到基督的爱，使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你知道今天有些弟兄姊妹，特别是出信的弟兄姊妹，一遭遇一个难处啊，就觉得主不爱我了，会不会啊？就怀疑主到底还管不管我。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这样。如果你们已经过了，那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到了今天，再有什么难处临到我，我知道我的主在这个难处里面，他的爱更真实啊。这个是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要快快讲到这个新生命在我们身上哈，除了有这里面的经历以外，它会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表现啊。所以到了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我们啊已经从主那里得着了这个生命，它是生命之道啊。那么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以后呢，这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表现出来，有的人像小孩子，有的人呢像少年人，有的人呢像父老一样。那么他的表现当然有一点不同。这小孩子啊，他说因为你们认识了父亲，神做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常常听弟兄姊妹祷告说阿爸 Father，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亲切的话啊，我们的神真是像父亲一样爱我们，我们可以经历经历。如果你有难处啊，如果你肉身的爸爸知道你这个难处，而且他有能力，你想他会不会为你解决呢？那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我在侍奉中啊，好多弟兄姊妹遇见真是为难的环境，我们大家就一同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到父神的跟前告诉爸爸。哎，结果父神做的真是奇妙。好，我没有时间去讲见证了，我只告诉弟兄姊妹，小子的经历享受父神的爱啊，我们就真是知道我是回家的儿女，我真是他的儿女啊。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就称自己做孩子啊，这也是很亲切的用语啊，我们是神的孩子。这表示我们还是在小子的阶段。再往前走一点啊，就是成为少年人。那少年人呢，这个身体就比较健壮啊。他说呢，少年人有一些的表现呢，就胜过那恶者，他的生命刚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住在他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在小子的阶段呢，我们就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语存在心中。等到有一天呢，环境来了，恶者来试探引诱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的话再说在我们心中，我们就用这个神的话语来对付外面的试探，我们就得胜。弟兄姊妹，我要稍微讲一点，可能在 Minnesota 很好，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年轻孩子，高中毕业了出去读书，受到各种环境的试探和引诱。其中有一个在大学校园里面，无论男生和女生抽这个喝酒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情形。我见到好多啊，爸爸妈妈欢欢喜喜送他去读一个名校，回来放假回来，这孩子常常晚上就要出去回来了就喝醉了。为什么？这些引诱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呢？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呢？需要生命刚强啊，需要里面有主的话语，我们用主的话语来回答外面的仇敌的引诱，或者朋友的这个刺激啊。弟兄姊妹，叫我们能够有得胜的经历。那么第三个啊表现呢，就是父老啊，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呢是长大的，是成熟的，是稳定的，而且是专一的啊。他们专一在什么点上呢？ 约翰讲到，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换句话说，用今天我们从主的仆人们他们的话语里面讲到，这一般基督徒啊，他们认识了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在基督里关乎教会的那个旨意，他们里面清楚。这个他们能够供应人，也能够呢成为教会承担责任，成为教会的柱子。弟兄姊妹，这个哈是我们看见在生命成长里面，在基督徒中间啊，我们有这三种的表现。那么最后我要稍微提一点，在教会历史中啊，有许多的人他们呢感觉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重要的，所以他们也从他们的经历和对主话语的认识来讲到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的阶段和层次。其中一个我今天晚上就只讲一个，就是在英国啊开西聚会里面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是一个姊妹，就是宾路易斯母 Jessie Penn Lewis， 他讲到灵命四层。他说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第一层的经历啊叫做恩典层，第二层的经历叫做复兴层，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第三层的经历叫做十架层，第四层的经历叫做征战层。这个恩典层呢，我们是得着了新生命，但是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呢，都要为着我，叫我得满足，叫我得供应。所以这个时候主也不怪我们，我们求什么呢，我们都可以放胆的到主面前去求。但是我们的知觉里面呢，就是主一切都为着我，主一切都是为着我，全世界主最爱的就是我。这个经历是很真实的，我有好长一段日子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不知道主，全世界主耶稣就是最爱我的。这意思是说呢，主耶稣也是最爱你的，我们都还是小孩子，所以他最爱。这是恩典层，这一层生活的里面呢，还是以自己做中心的。第二层呢叫做复兴层，就是我们开始呢在这个生命里面有了一点点的转机，我们开始爱慕主自己，我们就把我的注意力从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转到主耶稣和主的需要上面。所以你看见啊，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刚来的时候处处都要弟兄姊妹照顾服侍，但有一天呢他站起来，他也去照顾别人服侍别人，我们知道他进入复兴层。这不是人安排的，这不是人要求的，而他里面呢有这个感觉，有这个爱。弟兄姊妹，这个是宝贵的，我们看见从心里面喝彩，说是哇感谢你啊，你这个孩子啊长大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自己转到主身上，第三层呢叫做十架层，我们开始啊为了要得着主，我们甘心情愿放下自己。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有了舍己的学习和经历，在很多的细小生活的事物上面，我们为着要得着主的缘故，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那么最后一层呢，到第四层的时候，那进入了身体的侍奉，我们遇见的征战就不是在自己肉身里面打仗，而是为着主的旨意在教会中能够通行。我们持守主的托付。弟兄姊妹们，这时候遇见仇敌各种的攻击和苦难，这个是征战层，在我们进入身体基督身体的侍奉。我想我今天晚上呢就简单的借着罗马书和这个约翰一书和弟兄姊妹讲到新生命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和表现，但愿主啊借着他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要俯伏敬拜，因为你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你给我们的不是别的，乃是你的自己。主啊，每一个凭着信心谦卑的来到你十字架的底下的人，主啊，我们举目仰望你，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承认你，主啊，我们接受你，相信你，主啊，你就赐给我们你自己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为着这个祝福和救恩，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亲爱的主啊，今天你更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扶持我们，借着环境栽培我们，好叫这个新生命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里面能够成长，能够健壮，能够活泼，并且显出它的丰富。主啊，我们把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照着你的美意，把你的话语做成在你的教会里面，做成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身上，好叫我们在地上借着这个生命来与父神相交，彼此相交，并且来领受一切的祝福，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满心的赞美感谢都归给你自己和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